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时间是2019年8月3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在香港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那么由于呢，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是今天呢，是因为原定的831大游行被取消，那反而导致了有许多的民众上街进行抗议，并且以有创意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游街来发表他们自己的诉求，因此呢，美国之音特别开辟了这个特别的星期六晚上的特别报道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当然要关注的就是今天在港岛各地的各项抗议活动。首先呢，我们知道是香港警方在星期四还对831大游行的这个发出了这个禁止的反对通知书之后呢，主办游行单位的民间人权阵线就上诉，但是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公众集会以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就裁定说呢，并不批准831的大游行。那么之后呢，失望的民众就纷纷在网上表示说，将会以到铜锣湾逛街、到维园赏花等等的方式上街，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以及诉求。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虽然在香港举办游行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呢，宗教集会是不需要经过批准的。于是呢，在星期六的中午12点，我们看到有大批信奉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的香港民众聚集在湾仔的休顿球场，他们呢坐满了球场五个看台。那这些人呢坐着的时候，有时候合唱哈利路亚的诗歌，有时候是高喊香港人加油。那么将近下午1点的时候呢，这个香港的警方突然进入了休顿球场，高举着警察警告，你现在正违反法律，你可能被检控的黄旗。那么现场民众激愤，叫他们离开之后呢，警方就离去了。此外，民主党的议员林卓廷也到了休顿球场。林卓廷说呢，警方在星期五进行大搜捕，目的是要制造寒蝉效应，禁止市民行使言论自由。他说，香港人坚持政府要回应五大诉求，打压并不会让香港人退缩。他并且说，在休顿球场进行的是宗教活动，不受到公安条例的限制，希望警方克制。他也将会以立法会的议员身份来监督政府。此外呢，人民力量的副主席谭德志也在集会的现场。那么美国之音就访问了他关于参加这次宗教集会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谭德志今天在这个基督徒聚会是怎么说的。
漂亮。
今天这里的活动是这个基督徒和这个天主教徒在唱诗歌，唱诗歌呢，在香港呢，宗教的活动是不用警察批准的，所以现在你看看这里有很多这个天主教徒还有基督徒，他们就用宗教的方式唱诗歌，因为我们就在这里走出去，走出去。我们不是游行，我们知道游行是犯法的。今天我们不是游行，我们唱诗歌，唱诗歌就不是犯法了。很多人唱诗歌，到这个林郑月娥的里边府那里唱歌，唱诗歌，周围唱诗歌，这是没有犯法的。对，因为他们想了，他们走了，所以我们会
也跟他们一起，
也跟着他们会，对，跟他们唱完诗歌，还有我们就去喝茶，到这个中联办。对，好，谢谢，加油啊，香港人，加油。
刚才谭德志说到呢，大家要到中联办去喝饮茶，也就是呢，在星期五的晚上，在香港风云的节目当中呢，我就问他说，他会不会在831当天上街游行？那么他说呢，他绝对不会做非法的事情，不过呢，他在中联办附近的这个酒家订好了桌子，欢迎大家一起到中联办去吃饮茶。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现场今天走上这个到这个基督徒聚会还有天主教徒聚会的这些民众呢，原本是他们要举着这个耶稣像还有十字架要走到礼宾府，不过呢，他们走到了中环的圣约翰座堂之后，就慢慢的散去到其他的街道了。此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些抗议的民众，他们也聚集在铜锣湾、金钟以及中环等地。那么呢，也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到位于湾仔的香港警察总部、立法会、 政府总部大楼等地。那此外，我们看到香港的地铁营运也受到影响。原定呢，这个八三一的大游行是要从中环的遮打花园走到临近中联办的地方。那么，但是呢，在今天的时候却宣布了，在临近中联办的西营盘站从下午1:30就关闭。此外呢，港岛的多条巴士路线也受到影响。那包括像是一个隧道西隧往香港方向的一个出口也因此关闭。那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了防暴警察开始聚集在街头。那么在下午的时候，警方释放了催泪弹以及海绵弹，并且用水炮车发射蓝色的水柱，要驱散民众。晚上大概在6:45的时候呢，看到有示威者开始在湾仔的马师道设置路障。那么在7:00的时候呢，金钟的政府总部大楼的示威者开始散去，但是在湾仔的警察总部外面有示威者设起了路障，并且投掷了燃烧弹。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节目在进行的期间呢，还是有在街头有许多的民众跟警方在对峙着。此外呢，我们知道这民政他们也发表了一封这个给香港人的家书。民政表示呢，虽然八三一游行无法如期举办，但是提到了要留一口气点一盏灯的活动，呼吁香港市民在星期六晚上的8:31在自己的家里或是社区一起点燃烛光，或是打开手机，并且呼喊自己想要说的口号来点亮香港。此外呢，在现场街头也有民众分发传单，号召在明天，也就是9月1星期天，要在机场的巴士站进行91机场交通压力测试。所以呢，目前为止，在这个香港的街头还是有许许多的民众在聚集，那甚至呢，已经有人在规划明天的抗议活动了。那么在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就在街头采访了，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抗议的现场，那么呢也亲临这种抗议的感觉。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请他来介绍一下。肖洵你好。
你好姚怡。喂你好，
肖洵请你介绍一下你今天在街头看。可以可以。肖洵请你介绍一下今天你在香港街头看到了哪一些情况。
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我出来的时候也不并没有准备和你一样，大家都不知道会有这么一次这个规模盛大的这样一个游行。那当时呢，我从这个住的地方出来以后，是打算要到这个沙头角那边的那个弥敦道，看到这个有消息说当地的这个民众呢有站在这个行车的马路上，然后有警方呢就跟他们有一些这个摩擦。我想可能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情况，本来打算要过去，但是走到这里往地铁站走的时候，还没有走到这里就听到这个有很多人在高喊这个口号。那是应该是在下午3:30左右的时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把这条路叫轩尼诗道呢这个挤得非常的满，然后就整个路是完全给占满了。而且呢，后来我是站到了这个刑部桥上面呢，往两头看都是看不到尽头的，没有办法估算有多少人，我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但是几万人上万人是肯定是有的，非常非常多的人。而且呢，这非常让人吃惊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想就是要考虑到昨天逮捕了那么几位非常这个高调的逮捕了几位比较异议人是吧，或者是议员，这然后呢法院呢也把这个民政的这个上诉也给撤销了，就这个驳回了，就不让这个民政组织这样子今天本来831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的游行活动都不可以进行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他们常用的叫 Telegram 的这样一个社交平台上面的这些 channels 还有一些这个社群呢，原来都是很活跃的，在积极交换这个讯息的。从昨天开始抓人，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然后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都有看到这个相对比较安静，这个更新的帖子也非常的慢。但是呢，没有想到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数以万计的这个民众呢，很多人是年轻人，戴着口罩，就高喊着口号。从这个铜锣湾的这个他们我采访两个人吧，他给我介绍都是说从铜锣湾的那个叫崇光百货那个地方集结，然后呢向遮打花园中环的遮打花园行进， 那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路走过去啊、这个这受访者基本上就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们用这种方式想来恫吓我们，想要恐吓我们不要再继续的发出我们的声音或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是不可以的啊、是没有就是达不到目的的，你越打压我们还是会要站出来说话，这就是他们这样一个声音，就是说他们高呼的口号你在前面新闻里也讲过了，就是说香港加油，香港加，很多人在说，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些人在街上的一些这个墙壁上和柱子上涂这个喷漆，涂的有这个什么涂的字就说的是这个关于支持香港的这个这个反送中运动的这些口号等等。我们到了这个金钟的时候呢，就是金钟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驻港总部的大楼，还有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总部大楼在一起，就在那个地方靠着湾边的地方。那这些人流汇集到那个地方以后，等于说是和另外一个方向走过来，这个人流交汇在一起，然后呢有些就是朝不同反方向走，所以当时我有一些这个迷惑，我说的是他们不是说好要到遮打花园去吗？后来呢发现有很多很大部分一部分人呢是从另外一侧走向那个高速公路上边的那个就是高架桥，应该就 flyover， 刚好那个高架桥是经过紧靠着这个解放军驻港总部的大楼，以及呢就再往前一点就是那个港府的这个大楼。这个游行者到那个地方以后就会停下来在那边高喊啊，就是喊一些口号，那么在他对面的这个行步道上还有这个民众也对他们在给他们打气啊、有一个女士在那边很大声音在说香港加油。那么在那边看了一下以后呢，突然就等我绕到那个楼后面去的时候，突然听到有枪炮一样的声音，我就心里就一阵紧张，然后绕过去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然后突然间就看到这个从这个政府的这个楼上面，就金钟的这个港府政府这个楼的这个旁边一侧的一个露台上面，我看不清楚是不是警察还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执法人员，他们用的是那种像发射炮一样的这样一个形式，像烟幕弹一样的东西，就打到人群，直接打进人群里去，当时人群就惊散了，就很多人就惊慌失措的往我这个方向跑。那我就刚好就站在他那个侧面地方拍了一些这个视频，然后呢就也不只是一发两发，他不停的是在打，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眼睛就开始有些发这个就是不对了，就开始要流眼泪了，我就觉得可能是他们在发的是这个催泪瓦斯，我就赶快闭住眼睛，但是当时眼睛已经是刺激的很难过，不停的流眼泪，然后呢我就旁边有一个这个建筑物是开着门，商业建筑物，我就跑进去以后呢，有好心的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口罩，然后我在那边冲洗啊眼睛，在那边等了很久，我在里面还刚好他那个玻璃窗上也可以看到他那个上面的这个这个军警啊还是什么人呢、用这种炮击的方式向底下的人群砸，那么大多数人群已经散去了，就是正下方的那个桥上面人群散去了以后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这个呢他们可能是戴着这个面罩还有这个口罩之类的防护，所以他们是躲在这个就是栏杆的这个旁边，就等于说是顶住上边是看不到他的这样一个情况，还在那里就坚持那这种情况是僵持了一段时间，当时我的眼睛也非常难受，后来我这边休息了一下呢，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后来我们这边看到就有一些这个冲突零星也发生在不同的地方，那个除了在金钟那个地方以外，是不是后来在这个警察总署的这个附近也有一些，这个我当时没有看到，那么我们相信其他这些这个新闻报道也有陆续这方面报道，这是我跟你讲的就是我这个今天亲历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好，小耀毅，
是
还给你。
是的，好，是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他今天在这个外头亲身经历的催泪弹的威力非常感谢你在现场做的报道，谢谢小洵。 那么呢，此外我们也知道呢，就在这个时候晚上9点多的时候，这个香港警方现在已经在维多利亚公园开始抓捕示威者，所以可见呢，在香港港岛各地呢，现在警方与民众之间的这个对峙与冲突还在继续的发生。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原定的831大游行的终点站就是在西环的中联办，那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他现在就在中联办的外面，请他来介绍一下在当地的最新的状况。李宝你好。
耀一你好。
是，我想先请教你啊，就是这个附近在西区，香港西区那边今天有什么样的发展跟局势？
好的，大家可以呢从画面上看到呢，其实是非常的安静。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中联办，在我的左边这个位置，然后在香港的西区警署这里，这个夹在中间的这条一个主要的干道上面，旁边呢是一条这个电车路，也就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叮当路、叮当车的这个通道，但是没有叮当车，从大概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就一直没有车过来。那么讲到这个安静啊，本来就像您刚才在节目中所说的，本来呢这是这次大游行的终点站，可是呢现在看不到一个示威者，因为首先那个活动被取消，主办人因为得不到当局的批准就取消了。但是呢，在中区啊、湾仔和这个铜锣湾的其他就是这样一些地区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但在这边没有，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看到这个示威者的踪影，可能在那边消耗太大过不来。不过呢，警方一点都没有松懈对于这边的警戒，尤其是中联办啊就在这个位置。那其实呢，这条大街，我现在所在的大街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忙的一条大路，然后呢在中联办的其他几个就是围着中联办的其他几条路呢，本来也都是非常繁忙的，全部都被关闭。警方呢在这个周围部署了很多的警力，另外呢之前也有2辆的这个水炮车，还有好多辆的这个警车。后来呢我们发现大概在6-7点钟的时候呢，这些车部分的车开走了，我们后来了解到呢是开到中区去，开到湾仔去支援，因为那边的这个警力告急。那讲回这边的情况，就是说尽管示威者没有走到这边来，也关闭了这些道路，但是警方呢一点都没有松懈，就在我站在这边的这个大概10-20分钟，有警察不断的拿着警棍、拿着盾牌，不断的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尽管没有任何的示威者在这边，所以呢，就是说今天呢，在这边变成一个西线无战事的情况，要义。
是的，所以听起来呢，好像中联办那边他们宁愿是不要看到示威者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不过呢，我们当然知道了，除了示威者无法进入该地区之外，当地也有许多的民众是住在那边的，所以这样子大规模的封锁了该地区，对还有交通，对于当地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没错，1:30的时候，也就是港铁宣布关闭西营盘这个车站。西营盘这个车站呢，是离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离中联办和西区的警署最近的一个地铁站。这个地铁站呢，在1:30准时关闭。我当时就在这个车站的外面，看见老百姓这里的这个街坊啊，非常非常不乐意，有的被关在里面，想出来都出不来，所以跟这个港铁的这些职员大吵特吵。后来有一个议员过来帮助这个解释，后来调停。最后他们呢找到钥匙还是怎么样，把这个闸又打开，让这些人出来。所以呢，还有一些街坊对美国之音说呢，就是说他们确实是感到这个非常的愤怒，因为非常影响他们，到这里来。那么港铁说，我们关闭这个地铁站是因为保护民众的安全，保护这个港铁职工的安全，并且举例说之前有这样一些情况，这个示威者呢跑到港铁里面，港铁车站里面去捣乱、去砸、去抢。这样的话造成一些很快的影响，所以呢就提前就把它关了。当然示威者说呢，这个显然是一种打压，也就是说不允许，或者说是不支持，或者是就是故意刁难这些示威者，使得示威者很难从外面来到这个西区，也就是中联办和西区总署的西区警署所在的地方哈。所以呢就变成这样一个非常这个使这个当地的老百姓非常非常不高兴的事情。那么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就是说中国的 人民日报曾经发表文章强烈的抨击港铁，说你在这个示威的地点和示威的时间为什么还要开通这些地铁这个服务呢？你这不是明摆着要在支持和怂恿这些示威者吗？所以呢，港铁也是有难处的啊。我们知道港铁的一个大股东就是香港政府。那么讲到这个西营盘关闭的情况，我们就采访到当地的这个西营盘的社区主任黄永志，他就讲到了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做呢？他说你不让831大游行，这个反而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我们来听听黄永志这位社区主任是怎么说的。
要来从昨天跟前天他们大规模的拘捕一些有名的这个政治人物，我觉得从整个的布局就是去令我们害怕，然后不出来，然后如果你出来的话，你也非常的愤怒，然后去引发他们去铸成这个对立，然后就出现这个冲突，然后就会有政府有这个程序去镇压。
好，不好意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刚才有点乱哈，声音有点嘈杂。他是这么说，我们要连同昨天和前天这个大规模的拘捕政治人物啊，把它了解在一起，综合在一起呢，就了解这个情况。他说不让我们出来，如果出来的话呢，你会非常的愤怒，而这个就会出现冲突，然后刚好呢给了政府的理由来镇压。所以呢，这位西营盘的社区主任黄志勇这样对美国之音的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论。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观察，就是说在中联办附近呢，等一下会不会有更多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看见警察还在不断的来回走动，还有一些记者也没有离开这边。我们会向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提供最新的消息。廖毅，
是，好，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中联办现场给我们做来的现场连线报道。那么呢，刚才李宝所说到的这个民众的心声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驻港公署也发出了声明，针对这个拘捕的行动。那么呢，这个驻港公署的发言人说呢，特区警方已经就有关拘捕行动做出说明，说暴力就是暴力，犯罪就是犯罪，任何诉求都不是诉诸暴力的理由，并且还说呢，香港的命运是掌握在包括750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手中。那么这个呢，是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在今天针对昨天大规模拘捕而发出的声明。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香港警方在30号的这些大规模的拘捕行动，对于这个反送中的运动并没有起到压制的作用。我们看到在今天依然许多的民众是上街了。那么不过呢，现在却有另外一个声音。我们知道呢，831的游行并没有被批准，但是有另外一个民间团体举办的活动却得到了警方的批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香港民间家长团体呼吁学生返回校园的集会活动。那我们知道呢，因为在星期一开学日，有许多的学生打算以罢课的方式来反送中。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相关报道。
香港反修例风波持续发酵，8月31日，民众并未因警方前一日的搜捕行动而取消集会，反而在31日下午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冲突。一个在观塘的民间团体及家长，因为关心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活动会对年轻人本身产生不利后果，而同时在31日下午举行孩子回家吧，返回课堂吧的集会活动。林明卓是这个集会的发起人。
今天呢，我就按这些自发性的家长呢的要求，代表他们出来搞这个活动，是希望劝喻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呢，应该是开课的时候了，大家就停一停，回学校，记住他们的学业，因为学习是他们的重要的学生年代的一个杂音，他们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已经表达他们的诉求了，大家都听见了。
参与集会的杨姓女士是一位高中生的母亲，她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我现在小孩在高中，明年就要大学，考大学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就希望我的女儿就好好读书，不要摆什么货， 吴叔叔发表作业，就这么简单。
这场集会大约有60人参与，许多是已经退休的人员，与反修例抗议活动动辄数万人的规模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手持“孩子回家吧”的标语，面对马路上的来往车辆寻求支持，但是得到的并不都是正面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香港的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原本今天的游行预计呢，很多人预计在港岛的各地会有各式各样的示威活动。不过呢，现在看起来已经延伸到九龙半岛了，包括在旺角、在尖沙咀，都警方出动了催泪弹。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五在白天呢，我们看到了有好几个人，这个主要的民主人士受到警方的指控。那么除了人不在香港呢，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之外，包括像黄之锋、周庭等人都被警方抓捕。另外有两位议员，香港立法院议员郑松泰、沙田区的议员许瑞宇等民意代表也被抓捕。结果呢，在星期五的晚上又有两名的议员被捕，先是立法会的议员欧诺轩在观塘的家中被捕，警方是控诉他袭警，并且阻碍警务人员执行勤务。另外一位立法会的议员谭文豪也在居家楼下被逮捕，指控他阻碍警务人员执行勤务。两位议员都在星期六的中午之后获释。那么欧诺轩在获释之后说呢，政治拘捕无法解决问题，如果继续下去将会摧毁香港价值以及制度，一国两制将会被玩死。谭文豪在下午四点在荃湾警署获释之后说，这明显是一场政治的算计，当局还是在吓唬港人，而且目前的情况有如文革。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台湾当局以及民间对于香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包括香港警方大肆的抓捕这些的民运人士，都有所反应。我们现在马上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林峰，请他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林峰你好。
耀毅你好。
是林峰，我想就先请你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今天台湾的官方的方面呢，对于香港现在局势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实际上今天就是8月31号了。那我们都知道，香港今天呢原定呢是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游行集会，但这个游行集会就是在前一天呢是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批准啊，警察没有批准，那上诉也失败了。那另外呢，也发生了这个就是这个香港警察突然是逮捕了这个多名这个香港的涉运人士，那这实际上就为今天出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抗争以及这个警民冲突呢，就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伏笔。那今天上午的时候，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是在台南出席一个这个公开的活动，那当时呢，就有这个媒体就问他这个关于香港的这个局势。那这个蔡英文总统就表示，他对这个香港局势现在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特别是昨天出现那个，警察大规模逮捕这样一个情况呢，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担忧。那他也表示呢，他就说呢，香港局势恶化与否，其实是在于这个领导人的一念之间。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果要是领导人有一些这个好积极的一些解读，或者是放下一些身段，或者是做出些许的让步，也许这个局势就能扭转过来。那如果要是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情况很可能会继续的这个恶化的下去。那么在昨天呢，就是也就是这个刚刚这个消息刚刚发出来的时候，就是七名这个香港涉运人士被逮捕的这个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总统府呢实际上也是在第一时间发表了一个评论。那总统府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台湾总统府对这个事件是非常的关注，那台湾相信香港所需要的是对话沟通，而不是镇压和逮捕。那么台湾方面呢，也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应该是以对话代替打压，谨守对香港人民、这个香港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台湾主管这个两岸事务的主管这个大陆事务这个陆委会呢，就是也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声明，他说呢，这个声明说，强硬的打压与钳制无法扑灭抗争的烽烟，那只会激化民众的怒火，希望各方呢他用的字是各方都放下手中有形和无形的武器，理性沟通，解开症结，也敦促中共以及 这个港府呢能够落实对港人民主自由之承诺和保障。陆委会同时也重申，就是说台湾政府是当然是关注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自由，但是不会介入和干预这个香港的事务。我们另外也注意到，就是在昨天的下午呢，这个执政的民进党也在这个中央党部呢就香港这个局势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民进党呢作为一个政党，就是说他的这个发言，他的表态就稍微的更有一定的针对性。那就是曾经参加过这个台湾太阳花学运的这个林飞帆，那他现在也是民进党的这个副秘书长，那他就表示说，昨天的那个抓捕行动让人联想起了这个当年这个中国709大规模抓捕律师的那个事件。那还呼吁呢，就是说北京和港府有三个不要，这三个不要分别是不要错估形势，不要一意孤行，不要滥捕滥诉。以上就是这个台湾方面官方和这个政党之间的反应要义。
是的，林峰，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了台湾不管是在官方或是民间都非常的支持香港抗争的行动，其实我们也知道在香港到处都看到连侬墙，而在台湾的某些地区也出现了支持香港的连侬墙，为什么呢？台湾的民众还有这个民间会对于香港的局势这么样的关心呢？林峰。
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关注，就我们看到包括我们所见到的，还有就是这个媒体上舆论上的这个所看到的哈，听到看到，的确是台湾的民众民间也好，还有官方也好，的确是对香港的局势非常的这个关注，也非常的紧张。特别是现在这个事件是一步一步朝这个恶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么美国之音之前是采访到了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那他呢就回答了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为什么特别的关注这个香港的局势。我们来听一听吴钊燮部长他是怎么说的。
Taiwan is already a democracy. We have rule of law.
台湾已经实现民主，我们有法治，我们保护人权，我们走出过去的专制时代，知道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看到香港所发生的，我们希望港人能够享有和我们台湾一样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所以，每当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或香港政府侵犯那些基本权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声。
对，所以呢，就是另外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关注香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香港呢是这个所谓北京对台湾展示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一个窗口。那么如果香港都搞成现在这个局面的话，那自然而然对这个一国两制对台湾民众的这个吸引力就大大的降低。在已经就是说目前已经台湾民众是对这个一国两制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认同的情况下，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台湾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香港议题的要义。
是的，林峰，看起来呢果然就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如何实施，台湾人民都看在眼里。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也多次的指责说台湾是这个香港问题的幕后黑手。我们知道之前蔡英文也曾经说过，说如果这个香港人民有需要的话台湾愿意接受这些需要离开的香港人民。那么呢对于这样子一个支持的声音，在台湾内部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呢？
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那个两岸关系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那么有一些人士就担心呢，这个台湾在这个香港问题上发生的这个发出的声音过于强大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这个招致这个北京方面的报复。那么我有这个一些分析就认为，之前呢这个北京方面是突然叫停这个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迁怒于这个台湾政府以及这个民间呢对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的一个所持的一个支持和声援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我采访过这个台湾淡江大学这个国际事务和这个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呢，他呢就觉得台湾当然是应该作为一个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说非常关注这个香港事务的这么一方呢，他当然是需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也有所担忧，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发声，以至于招引这个北京更多的这种反制的这种行动。特别是因为马上 明年一月就是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我们来听一听黄介正教授怎么说的。
当然，就目前的香港形势来讲，台湾没有不表示关切的空间，但是在表达台湾关切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香港目前的情况对北京来讲，它的压力和张力都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顾到台港未来关系发展，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在台湾进行大选期间，因为这件事情处理不当而影响到我们自己国内的政治的这种生态更远一点就影响到选完以后的两岸关系发展。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只能够希望台湾尽量不要过度介入目前香港不同声音之间的这种争议。
嗯，我想黄教授的这种意图也实际上也是担心，因为实际上台湾现在也在面临着，同样也在面临着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和很大的压力。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实际上他们就是台湾官方，特别是总统蔡英文的，在香港问题上的这个尺度以及这个度拿捏的还是可以，还是在大体上是比较谨慎的。要义，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林峰给我们带来台湾方面看香港局势的反应，感谢您。那么在我们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基督路小教会堂的主任张大卫牧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在这个香港街头发生的事情以及最新的香港局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是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从我们香港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那么今天呢是在星期六进行的831特别节目，那我们在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基督路小教会堂的主任张大卫牧师。牧师您好。
是
我就想先请教一下张牧师哦，当然今天最特别的就是因为今天有这个号召十万基督徒上街，那之所以会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是因为本来的八三一游行被因故而取消了。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今天进行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两个基督徒的活动也跟那个本来的游行取消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它是时间上是比较三小时之前的。而且通常呢，现在这个基督徒的活动呢，都是平信徒，不是教会的牧师举办的。其实是什么人举办的，现在我也不知道的。都现场只知道啊，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出来，大家的读经、祈祷、唱诗。但是其实谁是那个发起人呢，也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去申请。因为其实在香港呢，这个宗教的活动不一定基督教啊，宗教的活动呢。是不需要有一个根据警察的
公安条例是
吗？现在是不需要申请那个批准的，所以呢，就这个空间可以举行啊这个情况。但是当然跟今天看见了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去有这个如今的祈祷，然后呢自己的去好像去游行一样的啊，直到下个。地点去哪个地方，那么所有的几千的一万的信徒就去哪里再支持那个行动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意义，你刚才也说了一点，那个活动取消了，但是不等于大家也担心了，因为会不会取消了，所有其他的香港的人呢，香港市民都不出来了。但是这有这样的基督徒呢，也是有这作用，带动了更多的市民去参与的。这是有一些关联的，可以这样说。
其实我们看到之前在这个警方的记者会上，就曾经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就是说，宗教的集会是不需要经过批准的，但是警方说游行的话就是需要的。不过我们看到，因为今天我也到了现场，我也到了那个休顿球场去。
是。
然后他后来在走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现场的信徒是说，他们是要从这个球场唱完诗歌之后，想要到另外一间教会去做祈祷，所以说大家一起过去做祈祷。当时他们的说法是这个样子。
是。那么我们关心的是现在这个香港这个运动。让很多的来自不同教会的信徒、不同年龄的信徒连在一起了，逐渐一些从不认识的，你算你的教会，我算我的教会，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就是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背景，你知道，通常大部分的香港的教会，因为是跟那个政府的关系很有很多密切的关系，所以就是浪潮上是比较是保守一点的。但是现在教会里边很多的年轻的信徒都出来了，社会上也很多的也都年轻的人都参与这个运动，教会的牧师教会里边领袖也会想，我们都要走前一点，都跟那些年轻人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就怎么做。所以这段时间呢，教会的牧师也有不少的去参与这个跟这个年轻人，有时候是做几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做和平制止的工，这很危险的，你知道，在现场呢，这些很多催泪弹啊什么的，现在水炮也有，但是也有牧师的在现场跟那些年轻人做什么呢？譬如说，但最后的关键，这牧师都是这样想的，希望不要受伤，不要被拘捕，所以呢，最关键的时候呢，都希望帮助他们安全的离开这个地方。也有些教会为开放教会做一个中心，给他们的水啊，一些吃的东西啊，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地方，需要就是有个避难的地方。有些教会也这样做的，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一些的表达。之前也有大概三百个香港的教会的教牧，他们就去了一切的姓名，就是表达的对这个现在这个政府说警察用的暴力表示的一些反对的声音。这是以前的教会比较少做的，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大的气氛都演变了，教会也觉得以前走的路可能需要调整一点了。
是，那就正您所说的，教会本身有自己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是。
那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活动，那您也提到了这个教会慢慢在演变当中，但是否里面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说呢，今天教会不应该跟政治有所牵连，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或是有些人认为说完全就是反对教会这样做呢？
是，这个事情当然强烈的教会里面不同的表达的理解了，但是这段时间是比较多，就这些的开始有多一些论坛去讨论这个问题，正式跟教会各个政府跟教会什么的这个经教关系是怎么去处理了，开始多人谈这个东西，通常参与的比较多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反正年轻人的比较少参与，因为他们谈的进去说都是这。不是在他们关心的，因为关心的就是我们去在关心这个还在靠跟着政府多一点呢，还是什么？这不是当然不是年轻离这个遗体太远了一点了。所以呢，但是教会里边呢也是有不同的声音。过去呢，普遍教会里边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不论你是什么政治立场啊，蓝的好，黄的好。但是在基督里边，教会里边，大家是一家人呢，没有关系，没有对错，好像就是你吃饭吃面，我去吃饭，就是一点不同的。过去教会是用这个立场去处理的这个物上这个不同，但是现在情况就不同了。那个黑白关乎的很强的一个是非黑白的判断，就是良知的问题，但是比较的。需要更进一步的去认真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我们知道呢，让关心这个社会公益，或是关心这个这个香港的未来的发展不只是说这样基督教会，我们看到今天的活动，它的这个十万基督徒站出来的这一个活动，下面还一行小字说欢迎各种不同宗教的朋友都来参加。
是，
那么今天我又看到有些新闻报道说，好像有些有一位女子在路边已经念的佛经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活动的时候，是不是您也观察到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朋友们也一起来参加你们的这个号召？
是啊，比如说在这个今天的活动里边，其中一部分就是中文大学的雄基神学院的学生会，他们是帮着神学生去带大家去祈祷啊，什么读经。你知道在大学里边呢，这个神学也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宗教对话。不同的宗教当然都信的不同，教义不同，但是也有这些空间的大家去有些连接，有些对话的空间，很重视不带一个同，这同样是在一个环境，能够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分享彼此的经验，但是这个就是在香港大是大非的时候，大家一同来参选香港的公益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去表达了，大家怎么参与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的机会，大家去交流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读经啊，或者祈祷的时候，最基本上有基督教的，有天主教的，但是就可能其他的教，宗教我就看不见很多啊，但是算是也有的啊。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说那个像这样子的，你刚才也提到说，你们会告诉要参与的活动的这些教徒们要保护自己，要小心安全
啊。
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尤其是晚间了之后呢，就慢慢出现了一些比较这个冲突的行为，那有些人也会受到受伤，或是被警方逮捕。那么当然这个社会上讨论就是说，有一派是所谓的合理非派，一派是勇武派。那么呢，就在今天才刚看到《人民日报》发出一个新的文章，说指责说勇武派就是恐怖组织。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定性，你是怎么看？
当然你提得好啊，刚刚你谈这个名词是合理非，通常是就是比较讲究和平非暴力和理性的，最重要是他们怎么看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暴力的行为啊，这个最重要，大家要了解的都是这部分。但是现在的香港的是这个合理非跟那个年轻一代的等于冲的，但是他们五线之间的就是互相的支持，他们说不被革职，
是吧？
革职啊， 以前的这么，他们是总结了五年前的经验了。五年前在雨伞运动的时候，他在乌山批评了什么了，去就很大的乌山的张力，就总结合了五年的经验，觉得这个不行了，也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乌山的去批评。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就是一扇乌山的协调，但是协调一个经验，事实上在个情里边需要很多的学习的地方，相关的情况是，因为现在警察的暴力太大了，相对说这个年轻人所做的电力是砖头啊，以前是很大的，但是你觉得这我也你问我，我就觉得奇怪，因为这是教会是不是和平的，看见我电锯很厉害，但是警员很多的老百姓他们都比较看起来比较接受这个学生，因为他们掉不是太远，警察的很大的武装的预备，不看不见他们很大的受到伤害，相反看见的那些学生那些年轻人受的伤害就太大了，大家也知道的。对比之下，普通的老百姓大部分的可能跟你说的合理非的都接受同情这个学生的，这个情况是这样。
是，那我想另外就是请教说，这个从星期五开始有那么多的抓捕活动，抓了好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跟社运人士，
是，
那当然大家外界就揣测说会不会导致星期六大家不敢上街，就反而看到今天就是一样的非常大规模的上街，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在一个集权的政府就觉得来看，就是我很用很大的暴力，很大的大的脚步，那么是把那个运动去压下去。但是我们看现在了解的这个情况的，现在是一代的年轻人很大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很强的这个决心跟意志，甚至前的时候有一种牺牲的精神的那种表达。所以呢，这个表达呢是翘服的那个理性的，所以很少你不是用一个很大的理性的去了解，你可以说你没有用啊，你这么去譬如说冲进去那个立法院有什么作用呢？明明摆明是这个空行计，是这个埋伏了，你干嘛要进去呢？这个不是这么理性的，年轻人只是这个牺牲的精神，他是透过行动来表达他们内心的那个决心，就是一个不是非语言的表达，就是透过他们的牺牲的行动去表达，是这很强的。顺便就看见有些年轻人就结束他们的生命，这很早以前我就听到这个说法，这么年轻人有牺牲精神，我就觉得其实就从来没听过的。过去十年我就关心的这个参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从来没听过什么要牺牲去记得什么。当我看见一个两个的男的女的年轻人跟我说，我是知道这个真的有这个事，这个是六月初的时候，但是后来就发生了，这个年轻人结束他们的生命了。
对，
所以年轻人就去很激烈的冲进那个这个立法院，什么我就明白了，他们表达的方式一方面有小部分的几个人为结束这个生命去表达，就是那个绝望，但是另一部分的将那个绝望转化为一种的力量，就是行为的力量，就去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方向去判断呢，这个情况呢不会透过一个很大的暴力的镇压就把这个运动压下去。因为是不是尤其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荃湾那个地方也看见很多中学生走出来了，以前没有见过，一般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些中学生12岁13岁的他们跑出来，那么有在年纪大的树人是根本不是你要帮忙，我说什么帮忙，你去看看那个在那个水马有7个小朋友是坐在那里，你去照顾他们，我去问他们是中二的学生，就是12、13岁大概这个年纪，我说很小，我说你以前来过，上次他们说是第一次出来，但是一次出来就坐在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线的地方，就是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这么不怕的。但是我就牧师就跟他说了，你有听大哥哥姐姐说现在是就退的时候啊，你没有离开了，就带他们去做那个地切离开。我就是说一代一代的小的会出来的，他们我也跟着这比较大的年轻人说，他们有时在大学里面念哲学的什么时候， 他们也很思考、哦、他们就跟我说，牧师，你要知道，我们也要下我们的下一代的人呢，或者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我们在我们的下一代的人也会出来的，一代接一代的出来的。他们看的不是短短的五年、十年的事情啊，也会看得远一点的。所以我看见他们的那个决心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看见这个现在这个处境，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感到这个情况会持续下去的。
是，你说到这个年轻的一代，其实我们前几天才刚在上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来宾，他是中六的学生，他就是星期一的这个香港的罢课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和同学。那么当时我们也是谈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老一辈的香港人，其实呢他们可能对政治比较冷感，
是啊，
那但是呢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一国两制五十年之内所谓的五十年不变，那对他们来讲呢，其实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就会看到变的那一刻，变的那一年。所以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政治就特别有感觉，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啊，是啊，因为他们会说未来他们就要面对，他们年纪大一点，可能他们想法就是，如果我有经济能力的，我就离开香港移民什么什么。但是年轻人不是这样想啊，大部分年轻人他们说没有不会想到他们有能力去什么。去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去移民，留在这个地方，将来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没有再没有三十年后，甚至不需要等三十年，一国两制也不会再有一个两制，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一定要尽他们所能去发声去表达，因为他们也会看历史啊，就是过去你们现在这一代人呢，过去二十年三十年没有做出什么。1997到现在就是没有认真的去争取啊，是弄到现在香港这个地步，就是你们上一代的做成的，所以他们现在看着过去的经验，所以他们在这样的现在的年纪一定要很强力的出来表达，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另外想请教，就是您是这个上一代的人的话啊，这个很多人批评就说，为什么当时这个港英时代你们都不出来抗争，你们现在要求的一些权利当年你们也没有，为什么你现在就针对中国政府要抗争？面对这样的批评你怎么回应？
这个是两代的想法，这个是也是很大的问题啊。年轻人跟我上一代人就是有很大的分别的，现在有较清楚的分别的，所以谈下去。比如说你问这个小朋友的年轻人，你是什么人，他们就怎么当年呢？为什么说呢？我们这个去什么地方？你说什么中国人呢？不用想了，就是这样。他们不是说中国人呢，他们就是说我是香港人呢。真的是这不是有些小学生到大学生，你问他怎么都是什么是香港人，这个是很大的分别。中国人呢，就是刚才你说的，中国人的对那个的中国有一点的认同啊。可能是国家观念的认同，可能是文化的认同，都希望向一个好的方向，比较小小大一点的乐观，希望他有些转化，所以这样的态度呢，去看未来的这个三十年间有一班人是这样的想法，当然是有一班的比较悲观的，就是可能移民。有些小部分是去抗争，但是抗争的力度也不是很大，跟现在不同，因为譬如说在八九六十的时候，当时也是有学生呢，但是学生知道就有危险了，香港的学生呢去也是去假为去有些社会行动的，那段时间去赴宴啊游行，他就知道呢有危险，或者跟现在一样啊。所以黑社会出来斩人呢，他们的那个时候呢，香港的学生呢大专的就取消了那个八九六四什么活动，就是这样的，不会很大的决心，但是现在的不同了，就明明知道有危险，他们仍然要去，这个是也是不同，一种是 是，这我刚才讲的。
好的，谢谢张牧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之后有机会再继续讨论。
好好好。
不过呢，这两代的分析，两代的对比也是非常有趣的。好，非常感谢这个张大卫牧师来到我们香港风云的特别节目当中。我是黄耀义，我们从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给您分析香港的第一手新闻以及局势的分析。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这是美国。